大家好，我是台湾绿装修发展协会理事长饶运，各位可以叫我五哥。今天礼拜五晚上八点又要谈装修这档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将实际的20坪的空间设计成像30坪。刚刚设计师说的很好，其实就是一个骗术，让骗你的眼睛，骗你的脑、看起来20坪像30坪。要什么手法呢？我相信绝对有很多手法都能够做得到的。那我们绿装修发展协会在推动的一件事，我还是要特别要提，就是绿装修认证。那绿装修认证它就像是18、19年前二手车问题很严重，泡水、脏车、事故车，后来有了二手车的认证，像 SAFE、SUM 这样的认证，避免消费者误触泡水、脏车、事故车。那这几年装修纠纷很严重，尤其消费者对于装修健康与否想要有知的权利，要如何做到？绿装修认证就是将你家里的装修数据化并且透明化，透过第三方的验证，确保家中的装修是健康的。今天很高兴我们欢迎到我们今天的 speaker， 而且是一个算是应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他会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流畅，并且有条不紊。因为我们在他每一次 Clubhouse 里面，他都能够很有条理性的这样子的分享。欢迎我们的玉山林郭彦霖总监。彦霖
好，那个五哥、各位设计师好朋友、大家晚安。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排序呢，我们会先请我们的 Kevin 先做起头，那等一下那个 Bobo 会帮我们做一些小故事的分享，那我最后做个总结。那我这边先请 Kevin 设计师开始做开头，谢谢。
好， Kevin。
五哥，各位总监，各位听众晚安，我是玉山林设计的 Kevin。 那简单介绍一下玉山林，玉山林是致力于进化服务的新创公司啊，专注在资讯化的沟通与流程服务，说你听得懂的专业，画你看得懂的图，说给你想要的品质。而绿山林设计呢，跟绿装修一样，要把健康的装修观念带给各位消费者。那关于今天的主题呢，我就先起个头，就是条列了几点啊，我觉得蛮多的一些小技巧。那之后可能有些总监啊，或者是说伙伴想要 echo， 也可以欢迎随时加入。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在对于这种空间上啊，我们会建议说尽量使用一些开放柜，运用一些镂空的这个设计啊，增加这个收纳与展示的机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开放柜比较不会看起来这么的笨重啊。当你的那个柜体一大片门片可能顶天的时候，或是说那个门片的木皮颜色挑太深，会看起来像一根柱子就耸立在空间里面。所以因此呢，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在这种小空间里面，建议有部分呢可以多做一些开放柜，或者是说适度的减少门片，然后增加这个活泼性。再来呢，可以使用一些穿透的材质取代隔间哦，例如说可能在客厅、厨房啊，或者说后面有一个房间，就是我们俗称 LDK 啊，就是用餐厅啊、厨房、客厅的地方，可以适度的用一些例如玻璃隔间或是玻璃滑门来取代实体墙来界定空间，让空间可以有一些弹性。例如有聚会的时候啊，可以打开；那平常如果要炒菜的时候，就可以关起来。然后以及呢，运用镜面的材质来达到反射的效果。那这边会通常会用在哪里？可能玄关又可以当做一个穿衣镜，那玄关可能通常都比较小。或者说在狭长的空间啊，例如有一些过道，或者说过道的尽头，可以有用镜子的方式，来取代说可能油漆啊，来达到这个小坪数放大的效果。或者说呢，有些设计师会使用一些金属啊，或是不锈钢的一些铁件，或者说柜体有些用钢琴烤漆，其实部分呢都会有一点延伸视觉的这个错觉感，让空间的那个层次也增加，感觉好像空间大了不少。但是在用这些可能反射性材质 的材料的时候，记得不能用太多，如果用太多会造成就是适得其反，适量的运用就好。再来呢，想要提到的是浅色系的一个空间搭配啊，就是还有搭配自然采光，用一些比较明亮色调的建材啊，就是可能要挑，也许在油漆上啊，或是木皮上啊， 都可以挑一些比较浅色，可以让小空间看起来更素雅利落，达到放大空间亮度的效果。再来呢，想提到的是运用一些设计的线条，举例来说，可能从玄关开始进到客厅，或是客厅要进到餐厅厨房，或是通往卧房的走道，可以利用一些格栅线条的坐在天花板上，或者说在地板上的这个木地板搭配瓷砖，有一些方向性的导引，就会让这个视觉延伸到各个空间，去串联到每一个空间的视觉感。那以上是我简单的条列了几个可能我们设计师常使用的一些技巧啊，或是材质。那下一位接由 Bobo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小案例，谢谢。
来 ，Bobo 来。
OK， 那个五哥啊，各位总监，那个大家晚上好。那我是那个玉山林设计的 Bobo， 然后感谢这个 Kevin 刚才的分享。那我想要来延伸一点这个实战的经验。那关于这个买房啊，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临近捷运站的单身套房，那这种套房的设计一定都会处处斤斤计较。所以在这个规划阶段很需要一些各式各样的巧思。那在疫情的爆发的这个前几年，那时候我开始对这个房产的买卖就是感觉到好奇，然后产生了想要研究它的兴趣。那也因缘际会，或者说可能是刻意的去结识了几个投资客，那也借由在帮这些投资客整理房屋翻修的过程中，那练就了一些小空间的收纳术。那我今天就由我曾经这个有过的实战经验来分享几招收纳方式，然后以及空间放大术。那我以下的这个例子，我会分成小套房跟复层空间两个来做分享。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小套房的这个空间放大术。那我这边要介绍的就是有四招。那等我一下，我想要调个东西，不好意思。那这个第一招就是这个电视柜结合衣柜。那市面上的小套房啊，通常我们只要把这个衣柜做得长一点啊，那电视柜就必须得顺应它而缩短。那如果像有这个男生在买这个小套房或租，他想要有一个舒服的电视柜，那他就被迫得把衣橱缩得有点短。那其实这个设计师可以把整排的衣橱变成一个漂亮的电视柜，你有想过吗？那我指的不是说把这个电视放在衣橱里面，然后再打开衣橱滑门看电视的这种设计。那我们先来把这个衣橱做个三个部分的分解，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那这个在最下面的40公分呢，我们用这个电视柜加抽屉来安排。那这个抽屉单呢，就可以摆你平常用的内衣裤袜子跟杂物。那中间这一段我们把它这个镂空打光，然后它的台面我们就可以放一些电视盒啊、印表机啊、相框啊，甚至我会把它塞入一台50寸的电视，但大家一定很纳闷，我待会来解释这一个部分。那这个上面的部分呢，150公分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衣柜的本体，那它可以拿来吊这个外套、 T 恤或者女生的套装、长裤等等。那现在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个电视很不合理，因为你摆在那个台面上应该会挡到其中的这个衣橱的两片门，所以这时候我就再把这个衣橱的两片门往上缩短50公分，然后做一个衣橱内凹15公分的设计，那就利用这个空间来放电视，而且上面的门就也能打开了。那我们用一个50寸的电视来举例再详细解释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确认这个电视的厚度问题。电视的这个脚架啊，通常是往前往后，可能例如我举这个例子是突出11公分，那电视本身的厚度是6公分，那我这个衣橱内凹15公分的设计拿来放这个电视跟脚架其实就很足够了，因为现在电视不需要散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确认这个电视的高度问题。那50寸的电视它的高度是大概72公分，那我们衣橱中间这个台面镂空40公分打光嘛，然后上面两片衣橱的门呢，我把它缩短了50公分做一个内凹设计，那这个镂空跟这个门缩短加起来有90公分，就超过这个电视的72公分的高度了。那最后我们再来确认这个宽度 足不足够。那这个电视的这个宽度，在50寸的电视来说大概是113公分，那衣橱的单片门宽是60公分，那两片门我把它缩短内凹之后，它宽度就有120公分，就非常充足的放一台50寸的电视。那我这边最后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因为我们的衣服啊都是上宽下窄的这个特性，所以我在衣橱这边做内凹15公分给电视使用，其实并不会影响到我们衣服的这个悬吊或悬挂。那我讲了一堆这么复杂的设计，可能有的人还是听了觉得听好像不太懂，不傻傻。那其实我已经把我的这个设计已经放在我头像的图片里面了，那有兴趣的人可以把它点开来看看。那我这边总结一下，我这个第一招就是用这个衣橱结合电视柜的设计。我们假使啊，这个套房原本可以放一个180公分的衣橱加120公分的电视柜，那我现在借由这个空间放大术，我配置了一个300公分的电视柜加衣橱，不但能够挂一整排的衣服，然后还能够放50寸的电视以及电视盒跟印表机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这个小套房的放大术的第二招，就是把床架贴墙摆放。那我们这个床架的两侧如果都预留走道空间啊，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小套房很拥挤，很难有空间再来放任何的沙发或东西了。所以遇到这种套房的设计，床架一定要把它推墙去做摆放，然后你才能够帮客厅保留一个比较完整的空间，然后这时候你才有机会试着在客厅里面配置一组小小又舒服的沙发。然后这个小套房这个放大术的第三招，就是用边机取代茶几，然后也用边机来取代这个板凳。这个小套房我观察了很久，我觉得有人在里面放了一个大茶几其实很不适合，会让这个空间的压迫感很强。那所以现在市面上我看到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小边机，那这些边机呢就是可以拿来它这些边机设计感通常都蛮强烈的，然后很节省空间。那平时可以把它放在沙发的两侧，用来摆放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或桌灯等等。那你在午餐、晚餐的时候，可以拉来这个空间的中央，那可以把两张边机拼成一个大茶几来使用。那平常如果有三五好友来你家拜访的时候，你就拿一块布把这个边机擦一擦，它就可以立刻变成一个舒服的椅凳，然后再搭配你的沙发使用。对，那这个第四招就是这个书桌结合梳妆台。那套房我认为也是需要有这个工作的区域，尤其在这个疫情的年代啊，在家工作可以说已经是很多公司的标配了。那这个衣柜如果可以结合电视柜，当然书桌也是可以结合梳妆台，因为这更容易。那一般来说女生的梳妆台尺寸太小，那我觉得她如果拿来放个笔电工作是不适合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是用书桌的尺寸，然后把这个抽屉改成上掀的镜柜，那它就会是一个很实用的书桌结合梳妆台。那以上就是这个小套房的空间放大术的分享。那我接下来再来谈谈这个挑高附层空间的这个放大术。那我这边也提供四招。那附层空间其实讲白话一点就是夹层空间。那我们这边的第一招就是这个楼梯的镂空设计，这个刚刚 Kevin 有提到，因为我观察有时候这些楼梯如果靠近窗户或穿越过窗户，它会阻挡光线，然后会造成房间里有很多阴暗的角落。那我会建议在这种时候可能尽量让楼梯做这个镂空的设计，然后让这个镂空的面向着窗户，然后阳光就能够顺利的穿透这只楼梯洒入空间。然后接下来这个第二招就是使用吧台桌搭配高脚椅。那我们知道这种夹层的空间啊，通常很难拥有完整的客厅加餐厅，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把客厅保留它的完整性，方便家人朋友来做这个拜访。那餐厅的部分，我会觉得可以用这种圆形的吧台桌搭配三张高脚椅，那这样子可以大量的节省空间，然后还有美观的效果。那周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台笔电在这吧台桌旁惬意的工作，这样。那这个第三招就是这个厨具啊，上砍电陶炉，然后下砍洗烘托。因为在这种不管是套房啊，或这种夹层空间啊，有时候厨具一不小心就会占用太多空间。那在这个我跟投资客合作的过程中，他们都会用一种设计方式，就是让电陶炉取代瓦斯炉，然后在电陶炉的下方砍入一个洗烘托，然后右边再配一个小台面跟小水槽，那空中的这个吊柜就会配备这个抽油烟机跟烘碗机，那这样子整条厨具的长度可以完美的控制在150公分以内，其实是真的是蛮精简的，而且该有的东西都有。 那这个第四招就是啊，在玄关摆放一些这种特殊的薄鞋柜。那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在学生时期租屋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玄关买了一个鞋柜之后，你会发现你每次要进出都变得很难走动。那有一种鞋柜，就是它鞋子摆在柜子里面的时候是呈现倾斜的角度，那这一种设计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鞋柜的厚度，然后它可以还给你一个舒服的走道空间。那以上就是我今晚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八点的空间放大术，然后最后就预祝大家万圣节快乐，谢谢。
好，非常棒哦。那你没有引言帮你的那个验领
哦，那接下来就换我们的这个玉山林的总监那个郭彦霖来帮大家做后续的补充，谢谢。
彦霖来做引顶补充。
OK， 那个前面两位设计师其实讲的内容我觉得都不错，然后我这边给一些简单的统合性的一个观念，因为现在我们目前呢接到了很多案子啊，大多都是比较小坪数的空间，特别是预售屋来讲，现在两房一厅的格局是目前的主流，特别是新婚夫妻刚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种格局，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坪数呢，有限的坪数做有效的运用，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那我先讲，对，我们可以把固定式的一个装修呢，把它比例变少一点。例如说小坪数在规划空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检视收纳的重点，那才能把精准的配置到最合用的柜体。一般来讲，传统的装修经验是觉得说要把空间做满，那我们这边会建议说还是保留空，空间的空，要留一些弹性。而且如果说我们在一开始在做装修规划的时候，把固定式的这些装修做得越多，代表你买到的房子这个能够使用的空间就越少。那大家也知道，买房子一定是远远它的预算已经远远高过于我们装修嘛，所以你把空间面积都塞满了，反而是降低了你的房子的一个使用率。再来是你可以改用一些活动的家具为主，其实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软件的分享，就是怎么样去布置自己的家。那你用活动家具有个好处啦，就是说你可以随着你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去调整你的一个机能性，不见得是可能一开始是新婚夫妻两个人，两人世界，等到有小孩子的时候，或是小孩子上学了，那就可以转变不同的家具。那购买家具的时候，尽量避免比较高耸的样式，因为太高的一个活动式的这种高柜啊，可能会产生压迫，而且它没有顶天的话，其实在台湾这种地震带相对是比较危险的。那低矮的家具比较可以在我们视觉上面产生延伸空间的尺寸，在视觉上面会显得比较宽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魔术，刚才讲的一个变戏法变出来，让空间看起来比较大的感觉。那再来是家具挑选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适当的尺寸，因为常常听到说长一辈的喜欢买衣服要买大一个尺寸，那家具也要买大点的尺寸，那面对现在居住空间坪数有限的时候，其实就应该以最少且最精的家具来创造最精彩的小空间。当家具越大时，虽然可能 你把收纳的这个家具放得很多，收纳的空间变多了，但是却不一定越顺手。像我就有帮客户做顶天的这种叠柜式的收纳空间，但是后来屋主有给我们回馈说，事实上他们的收纳需求事实上没有到那么高，他们只是觉得说想要一次到位，那其实这样就变得比较可惜，就花了一笔装修预算，但是事实上没有真的使用到。那家具呢，如果越重，那体积越大的话，那它的灵活摆置的可能性就会越低。再者，如果说家具它种类越杂的话，那能够表现独特的风格上面就会越不太可能。建议以精简且比例较小的家具来做布置。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买家具的时候，即使是活动式的家具，你也要有一个统一的调性，例如说统一的颜色，比较趋近的相近色啦，比较不会说你都买一个颜色，例如说近年流行灰色，那你就买灰色，那过三年之后流行紫色，你就买紫色，这样家里面可能就变成花花绿绿的，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质感。 那我们这边也是建议说，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使用者做弹性的使用，那这样子其实会比较弹性。好，再来是我们在空间里面难免会需要做隔间，那隔间 有时候啦在做卫浴空间啊、厨房啊这种隔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隔我们的客厅跟餐厅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收纳，收纳去区隔空间。那为了要有效区隔个别空间，传统的做法就是设计红砖墙啊，或是青瓷砖。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要阻挡视觉及产生部分的一个隔音效果的话，如果做到这样子的固定式的隔间墙，事实上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其实在我们预算可以接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采用收纳柜来取代隔间墙的做法。例如说你可以做开放式的收纳柜，里面可以放上你自己的一些展品，那或是放下一些书籍，那这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视觉上面的遮挡，又不会说因为隔间之后呢就变成格局就固定住了，造成以后使用上的弹性弹性不佳。好，那如果说你做这个隔间的话，上面放了自己的一些例如说一些玩具啊，或是一些大人的玩具，就可以展现出屋主的品味，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设计手法里面常常运用到。再来是我们可以采用间接照明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楼层高度就已经决定好了，假设你今天买的房子是3.2米然后3.6米那是算是很高了。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中古屋的房子的话，可能不足3米，那我们可以采用我们在装修过程中最常使用的间接照明方式，让整体空间看起来视觉上会比较亮，那尽量不要选用大型的天花灯具来做主灯，因为有些人觉得说我在客厅就要做很华丽的吊灯，可事实上你买中古屋或老屋的话，它的楼层高度不够，反而会凸显，你买了一个吊灯反而凸显楼层会变成高度上很压迫的感觉，所以我会建议是大家采用这种侧光的间接照明的方式，把灯具隐藏起来，然后从四周的天花打到四周的墙面打到天花板的方式，让天花板看起来会比较有挑高的感觉。再来是我们可以妥善的利用一些上下空间，像我们之前做过这种比较小格局的空间，那家庭成员又有四个成员，爸妈加两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基本上都需要自己的阅读空间跟休息空间，我们这时候就会建议他说他可以去买上床下桌的这个组合，让小孩子他的阅读空间跟他的休息空间是能够拉开，能不拉开，让整个空间从平面式的变成两倍的上下空间。那如果说是，如果小孩子是同性别的话，我们就可以变成是两间房间，一间的卧房是上下铺，一间书房是放两张书桌的方式。那如果小孩子是不同性别的话，那就变成把这两间房间都独立，两间房间都是上床下桌。像我自己小时候，我家是我有个哥哥，那我们两个是同睡一间房间，两个床可以并在一起，这样子滚来滚去打架也不会掉下去。然后呢，念书的时候我们是在一间大书房，那所以以上是一些简单的分享，就是说其实空间确实是有限的，那大家还是要去确保你的一个装修的需求，不用说一次到位，因为空间越小我们更要去谨慎的去合理的规划这些空间。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我们那个玉山林的整个团队，从 Kevin 到 Bobo 到那个我们的那个 Rex，三位的分享，然后你们的确都是很有条理，甚至我觉得 Bobo 你把那个案子那个图片，你那个图片我上面看到那个柜子其实不是小房子，我看那柜子那个电视柜蛮大的，那个应该室内的空间客厅可能快10平，有吗？
它是一个单人的套房，然后大概6到7平，它就是走到一进来的时候是厨具一字形，然后左边是浴室，然后再进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那我靠窗那边摆了一张单人床，然后你看到电视这边摆了一个小沙发，大概2到3人座。
你的相片骗到了我了。
对，因为那个电视柜放在那，那个衣橱放在那里看起来像电视柜，你就会觉得很大，但其实它是衣橱也是电视柜，对啊，我觉得它很难解释。
刚才分享让我想到我前一个房子的装修，因为我那个社区房子装修 室内大概实际坪数大概将近30坪，一个将近30坪的空间。可是很多人到我们家都说我们空间很大，我前面的房子。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10多年前那时候设计很流行全白，所以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我用颜色，我把家里整个室内30坪空间，我整个当然墙壁啊那个油漆粉刷不用讲，一定是白，而且我的白不是一般的白哦，那个白我家里在桃园嘛，然后我公司在台北，那个白白到什么程度呢？师傅要准备上这个白的时候，那个白是有加一点点的蓝色的白，有够冷有够白的白，结果师傅还不敢上，他说没有人会用这么奇特的白，特别我从台北开车回到桃园告诉师傅说就是这样子的白加一点蓝的白，你给我上就对了。他没有等我回去，他不敢给我上，所以那个白色有点带冷，好，白色加一点蓝带一点冷的白。然后我的地面，我的地板，因为那个白是墙壁加上天花板，我都同一个色系嘛，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贯穿性，像刚那个 Kevin 讲的穿透感，好，那个连贯性的颜色连贯性。然后再来，我的那个木地板我也是铺白色的，有点米白的那种白色的那种竹子地板。哦，那个米白色的竹地板加上我们的墙壁天花板都白。然后接下来我买那个茶几，我买茶几哦，那个茶几也是全白的，意大利的全白的。可是那个茶几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一般茶几可能45公分，或者是有可能高一点哦，或者是50或者40，我那个茶几大概20几公分，然后底下有4个小轮子，意大利的那种茶几，然后一体成型的，很像一个飞碟，但是微微的弧形这样的感觉，是非常矮的，非常非常矮的状况。所以我们家的那个视觉穿透感是很明亮，不会说因为哇有一个茶几感觉好像有一个东西，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矮。然后我的沙发我买的是有点米色系的，哦，白色米色其实它都是一个算是膨胀色系的，所以看起来整个空间很大。还有一个部分我刚刚特别补充一下，我那个从客厅到房间铺的那个白色的竹地板，它从开门一进去的时候，因为 我家是开门进去，客厅是横向的，然后深度是没有那么深，深度可能比较浅，然后是横向的，哦，整个左边客厅右边是那个厨房，所以整个横向的，所以我地板就是整个横向也铺进去，横向的铺进去以后，哇，那个地板的整个那个宽度啊，感觉更宽的，哦，感觉更宽的。所以因为你刚刚那个不知道是 Kevin 还是 Bobo 讲木地板，或者是说用格栅来去做那个视觉性的延伸，空间的延伸，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好。那我在我家那个时候铺那个地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整个地板的方向会决定其实你的空间大小有感觉不一样。然后最后还有加一个我的窗帘，因为我的客厅有一个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窗，不是落地窗，但是我把那个窗帘哦做两层嘛，第一个是白纱嘛，第二个是米色的，比较能够覆盖那个光线的，但是不是很厚重的那种 材质的窗帘啊，我把它做到顶，我把它做到天花板做到顶哦，然后做到两边靠墙，就做到墙的头跟尾整个靠墙，所以那个窗帘整个做到满，反而看起来那个空间视觉感好像哇，我家里很高，然后而且很宽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设计师也给我建议，然后我觉得也不错，因为这样子的窗帘做到满，做到高，结果反而视觉看起来更大。哦，这个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所以一个颜色我觉得可以让空间变大，还有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穿透感重的东西，或者是说有那个应该说视觉效果是有可以延伸的，像我刚刚讲木地板或者刚刚讲的格栅。哦，其实都可以让你的空间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前一个房子的装修。哦，我现在这个房子装修我多一个部分，就是我现在房子装修我把天花板我都没有做，所以我就天花板整个又多了35公分左右出来，所以我觉得少做一些东西，刚刚我们燕玲讲的少做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那整个空间，有很多人看到我家现在的房子都觉得哇，你这房子是不是有一点挑高，我说没有挑高，2米85左右，2米7多2米8多，2米85左右，对，那看起来很像快要到3米啊，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做天花板的感觉啊。不过你完全没有做天花板，你的那个管线有没有那个水管的管线啊，消防管可能就要叫设计师重新配置，做起来比较整齐比较好看啊。这是我自己家里装修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做起来空间感整个做完之后，哎，怎么人很多朋友来家里都觉得说变大了，所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的，今天晚上装修这档事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参加，拜拜喽。